好，大家好，我们来继续学习啊，我们来继续学我们这个四祖道宪大师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我们上次呢，我们在这个纸质版啊，纸质版这是到这126页这本书，何者是禅师啊？何者是禅师？前面一段我们稍微回复一点啊，就说前面一段，说第二段说坐时当觉啊，时心出动，运运流浊，随其来去，皆令知之。就是我们这个坐禅的时候有觉悟之心，观察我们的心念的这个来去啊，生灭流动啊，随其来去，但并不是去。压制它、消灭它或者评价它，对吧？你就随它，决心平等的决心啊，来观察这些啊，任运流住，随其来住，皆令知之啊，知道这个心的来去生灭啊这些，以金刚会则啊，金刚会就是说，所以金刚会就是我们这种无相的这种清净的这种心啊，清净的心来。征则，来看，来看待它，犹如草木无所别之啊，知所无知，乃名一切智啊，之所也就是我们超越这个妄想的这种分别啊，妄想分别，这是菩萨一向法门，也就是说，我们观察自心的一切的，这个流动的这种。情感啊，念头呀、啊，这种状态啊，就以等闲视之啊，就是说一种清净心来看待它，不被它所转啊，不被它所迷惑啊，就是知道它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啊，犹如空中之云。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清净。就说知所无知啊，乃名一切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妄想中所有的分别其实它就是没有分别，都是清净的啊，这叫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说，知道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就是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这个妄想实际上都是空的，都是空的，不值得去，随它流转，随它舞动，或者随它计较。还是平等如幻的，这是菩萨一向法门，一向就是一切的妄想都是一个清净或者一种空幻之相。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的问题问何者是禅师？禅宗的什么样的人是禅师啊？道信回答：信曰，不为境乱所恼者，即是好禅师。即是好禅师。也就是说，你不为清净和散乱，不为烦恼和清净所干扰。也就是说，你在纷纷扰扰之中，或者在这个清净自然之中，你都能够保持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平静，一种平静，或者一种如如不动啊。那这个是就是禅师，禅师就是说它是一行三昧或者一向三昧啊，就是说，但因为你如果你。如果你的是很清净，你就会贪着这个清净，然后稍微这个清净变化以后，你就会起很多的烦恼啊。很多人修行人他贪着这个清净，他反而无法去面对和解决他的烦恼啊，甚至无那更谈不上去降服和根除他这个妄想了。所以说，你要在这种就是说在这不为境乱所恼，不为清净和散乱状态所干扰。那就是好的禅师啊，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默；久住于观，心则散啊。所以他一定是止观定慧，犹如灯和光。有灯就六祖坛经讲的，有灯就有光，有光就有灯。所以说止观要均等啊，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所以这两个在很微妙的保持一种清净，一种寂和照，一种照和寂。这止和观，观和定和慧，慧和定，止和观，观和止，这两个要保持一定的均衡啊。就是说，如果你常偏重于止的话，你的心就会沉默，你的心可能会变得这种，有点会阴暗，或者这种就是 就是它会变得一种逐渐失去知觉啊，这样一种会沉默。如果你久住于观，你心就会散了啊。你看，你如果看妄想，每个妄想看着看着，把自己投身进去，也被妄想所流转了，对吧？那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哎，若即若离，哎，若有若无的去观察，不光是坐实这个妄想，日常生活对很多事情啊，我们碰到的很多的这种外境啊，都要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哎，不即不离，哎，不有不无，哎，这种状态，这才是能够真正的进入修行状态啊，就是说，所以不能偏于止，也不能偏于观。啊，就不能太向外，不能太向内，啊，不能太静，也不能够无限的去分别，被外边都是牵挂。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啊，以此度众生。当然，这个度众生也指在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坐禅的时候，我们的众生就是我们心中的妄想，啊，就是我们心中的妄想。就是所有的妄想，它当处出生，当处寂灭啊，它本来不来不去啊，一个和整体都是如此啊。那这就是度我们自性中的众生，就我们所有的妄想，它都妄想犹如游乐场上的孩子，或者海上的浪花，或者天上的云啊。你是万古长空，不爱一朝风月，对吧？一朝风月，不爱万古长空啊！你就这是度你自心的众生，因为你每个妄想都对应了一些人、一些经历，甚至你前世中往事的一些经历的一些人和事、一些环境。那实际上你这个都解决掉，那些东西它整个全部都解决掉了，啊，就解决掉。当然，也在日常中也是这样，日常中就是我们。这是刚才讲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禅观之中，如果日常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和工作生活所有的这种清醒和这个睡眠之中，我都有这样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对外在的一切人和事环境都保持一种平等心，知道它是寂灭体啊，那么可随缘啊，就随流任得性啊，那这样就是我们的一种修行。真正的禅宗的一个用心修行，但在这之前，你必须要获得一个正见，就到底对禅宗、对心性有一个正见，对于这个佛性啊，对于这个实相有一个正见，才能够用功，哎，才能用功。否则你就会说，哎，我正在观，你会期待你说我一边观我是不会得到三昧，我一边观我是不会我得到神通，或者我观想是我能我身体会不会爆炸？你这种妄想，实际上你的观想就不是真正的禅宗的修行了。哎，你有期待嘛，对吧？你期望通过观想获得一种东西，实际上通过观者是通过观想，他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是我们让他无碍的无碍和寂灭。这个东西它不受它的这个障碍，就是它本来是空的，这是我们真正的观醒啊，禅观。这个禅观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到一定程度，就类似一种六祖坛经讲的一行三昧或者一向三昧，一向三昧就不会种种的幻象。所这个迷惑，所激动或者所困惑、所障碍，这才是真正的，是我们的心始终在这种平等清净，这种状态之中。而这种平等清净，它是圆满，它没有来，没有去，没有大，没有小，对吧？没有深，没有浅，哎，没有深，没有浅，这是我们的一个正见啊，关于禅宗用心方法的正见。啊，这是禅师啊。那我们看，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镜？啊，如何能够悟解法相，心得明镜？回答：也不念佛，也不捉心，啊，也不看心，也不记心，啊，不念佛，你不要把佛号当做逃避的一个堡垒啊，逃避寻找一个安全的堡垒。同时呢，我也不捉心，不就是不控制这个心。哎，不压抑它，不控制它啊，然后呢，也不看心，也不记心啊，不看就是不被它，就是像我们看电影或者看这个演戏，我们无形中我们就投射的这个角色参与到其中了，对吧？啊，他是这种看而不看，见而不见这样一种啊，也不记心，哎，也不记心，也不思维，也不观行，哎，也不散乱，哎，只任运，就前面这些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实际上就是一 一言一闭就是只认当下这个心就是平直的，当下这个心就是这回事啊，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你要维持这样一种状态，要这样，当下这个心自然它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内和外，也没有什么真和妄等等啊，这些所以要任运啊，也不令去，也不令住，也不令去，也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安心的这个点啊，这个点你要能够体悟到它，觉知到它，然后这个任运它就一直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很难啊，就是从一个人实际的修行啊，可能非常难以一下子达到这种状态啊。他说心自明镜，心自明镜啊，这是一种啊，就是说执任运啊，我们保持一种清净心，就是我们在安住在。清净心本身就可以了，清净。当你安住在清净心的时候，所以这个妄想啊什么的，这个外面来的东西它就不影响，你也不用去看，不用去捉，对吧？不用去计较，不用去分别，你就安住在你的清净本心这个觉知者这个心体上就可以了，不增不减的人，当然，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谛看，也可以看，心即得明镜，心如明镜，自心观自心，自心观自心，这样可以看。一年是更明净，或者3年5年心呢更加明就是明净清就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这种污染这种就我们这个心越来越这个明就是清净光明或者因人为说即得悟解，就是你如何悟解呢？就是有的事就是说所谓言下顿悟，因为别人给你讲法的你可能就懂。这个说的时候，它实际上说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直有的，一直我们本心的这个状态一直在那。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妄想，我们是 get 不到它的，我们不能够触碰它，不能触证它。那你怎么样能够触证它呢？就是或许在一些人给你讲的时候，善知识啊，或者在阅读一些一个原教也原汁原味的原点的时候，可能就会触动你，这个是触发你那种状态。如果你碰到善知识，刚好给你。认可说，就是这样方式，那你可能就会真正用心了，对吧？或者有的人他自己明白，就这回事，他就会用心，或者因人为说即得悟解，或可有的人呢永不须说得解经道啊，有的人他就说也不需要别人解释，他自己就懂了，就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经本身呢，它来自于定体，来自于清净心、智慧心，那他这种因缘的话，就可能激发或者。就是连通到我们自己来那个本来的那个清净心和这个智慧心，经就是一种因缘最好的因缘。他众生心性呢，譬如宝珠墨水犹如这个宝珠，在水里边藏着，那这个水浊珠隐，水清珠显，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呢，就像一颗明珠，在水里边，这个水。这个水污染，动荡污染后，你看不到那个明珠。如果水澄澄在那清净以后，那个珠子就在那。这个珠子比我们的这个自性清净心，那这个水呢，清和浊呢，比于我们的烦恼，对吧？我们没有烦恼了，水就清了，心就清净了，那个珠子就现前。如果我们在烦恼动荡之中、污染之中，那动荡污染就是我们整天想着。财色名食睡，我们整天想着这个成佛成道，整天想着这些。这些追求终极真理等等啊，这些我们种种这种贪欲贪着，它就是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水啊，就污浊了，对吧？它蒙蔽了我们的心，或者污染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本性的那个宝珠不能现，不能光明，不能现前不能看不到它所以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所以你修行，你是创造明心见性的条件，而不是去努力明心见性。要是你要 remove，你要把这东西去掉，去掉，去掉，去掉知见上的这个邪知邪见，去掉我们的贪嗔痴，去掉我们的这个妄想等等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厚重的无明和妄想觉知我们要觉知的不是去找那个心性，而是找我们前世里边种种的主宰我们的那些外来的那种阴暗的力量把这些东西破除掉那心性自然显现。好多人他一开始要攫取一个东西攫取一个东西，追求一个东西，他在里边拼命在里边内观然后不呼不吸，在找身体里边有个什么的，或者观想一个东西，那这样东西他是找不到的。 他找不到的，他不，这是不是这样？从禅宗来讲，他任运啊，任的通过，只要你一直修的是外物，就是你要除的是杂草的，啊，你要除了杂草，然后你这个自然的开花结果的那个种子，还有开花结果，而不是说你要去动这个找那个种子，它本来就在，啊，就在清净心本来就清净的啊。他说，水清主显，对吧？水浊主隐啊。但是水为什么会浊呢？比如说你有谤三宝，你不信三宝，非谤三宝，对吧？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谤三宝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学了好多年，反而越学越诽谤三宝啊，特别对僧宝啊，对僧宝有一种不恭敬的心。你看了一些媒体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你就以偏概全，对吧？然后由此产生一种轻蔑三宝或者诽谤三宝的这种恶言，对吧？那这种实际上你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对吧？你如果谤三宝，甚至谤佛经啊，觉得这个佛经翻译的不对了，或者佛经这个经不究竟，那个怎么样？那你这样的话，你肯定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的智慧啊！为谤三宝，然后破和合僧啊，诸见烦恼所无啊，这就是恶业，恶业体现在身口意啊，身口意。邪见等等啊，还有种种的诸见，种种的烦恼，为这些污染，贪嗔痴颠倒所染啊。由于这些呢，你就不悟心性本来清净啊，本来常清净，本来清净，而且常自清净，再迷再悟都是本来就是清净，而一直是很清净。你修不修，它都是那么清净就你要去发现，而不是去创造，不是创造一种定境啊，你要去发现啊。就是你，所以说所谓明心见性，实际上我们的修行，你说明心它实际上是终极的，它没什么修，没有什么行的。但是为什么要修行呢？修行是不是为了明心见性，而是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创造心性光明自显的一种条件，对吧？你做的一切事是为了创造明心见性的条件，用那个殊胜的一刹那到来啊，但那一刹那是一直在那里的，对吧？而不是说你去明心见性啊！你去努力能够明心见性啊，不是这回事。就你在创造令你明悟心性的条件啊，创造条件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去除障碍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去矿留金的一个过程啊，去矿留金的过程啊，这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啊，这样。所以很多人他会聚焦，聚焦就是你在贪心的主宰下去干事情啊，你像这样追求就是梦幻空幻。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所以有的人说，我要把这个《楞严经》诵个100遍，然后我就能明心见性；我要把《华严经》诵多少遍，然后我就串了一下人。你这一看，你这个念头啊，它往往就局限了你的功效。不能说你这样练修行没有作用啊，但是往往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结果啊，那种结果。那你为什么要诵100遍？才能够怎么样了？那说不定你诵了2遍就有效果了，对吧？所以你一直说我要诵100遍，那他就是，那实际上就是在动机上你就对自己设了一个局限啊，设了一个局限。啊，好，我们继续看啊，继续看，你像，所以我们要。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就是我们要谦卑啊。从我们知道是自己是一个具足烦恼的凡夫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就不要都是顽固和那种，就是妄自尊大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都是一种具缚凡夫，我们都是在这个缠绕障碍之中的人。那这个你才能有机会有觉醒啊，否则的话你就会都是妄想。他说，所以众生不悟，因为这种诽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贪嗔颠倒啊，才导致的众生不能够明悟心性本来常清净啊。所以说，故为学者取物不同，有如此差别。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障碍，就是迷惑他的这个轻重，他的烦恼障碍、业障轻重不同，厚重程度不同啊，轻薄程度不同啊，就是薄厚程度不同，所以说呢，他才有 才给你设这种种的方便。才有的人，比如说这样修那样修，有3年、有1年、5年的，对吧？等等啊，有的在檐下就践行的啊。他说略出根源不同，因为，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根性和因缘不同啊，就是说为人师者应善须识别，就真正的一个禅宗的祖师、禅师，他应该能够有辨别根性的能力。他能够识别，这个学人的这种心性，比如有的人贪心特别重，有的人分别心特别重，就特别容易堕入知见之中，有的人这种痴心啊，或有的人这种过去这种诽谤三宝的恶业，或者有的人堕入顽空啊，种种，他知道这个人的病，最重的病、最轻的病是什么，然后他要去对治，才能够引导人啊，才能引导人。所以说，你一个善知识，他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或者给别人宣扬自己的某一个殊胜的见地或者殊胜的境界啊。但那这不是善知识。善知识，一个老师可能他是个博士，但他在教中学生，他就必须要懂得中学生他的认知能力、他的心性、他的这个心理习惯、认知习惯，他才能教会他。你是个博士生也没用。啊，也没有的。那一个善知识，首先在这个基础的面，他要能够理解、了解这个，这个学人的这个特点啊。好，所以说他也不能够去统一的。比如他说，我可以让你保证你在几年，我这个某个法门你修行多久，你念多少遍，然后你修几年，你就能明心见性。这就不是善知识，这个一开始就错啊！但因为这个不是适合，没有任何一个普遍的一个整齐划一的一种法门，让你一下就能践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就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他宣称他有一套体系，能让你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这个方式，能够达到某种特定的这种状态，特别是能够让你明心见性，或者得到念佛三门，那你就要小心，这种说法肯定是有问题。而且往往这个就是一种像商品的一种承诺，像这个商品化的一些承诺，像我们叫卖东西一样的，把这个说得很神奇啊，说得很神奇。所以过去的禅宗在传承中，有的是一些善知识，他就会说，他说。我现在给你讲，像下雨，然后呢，你的这个心地的种子能萌发，那你能不能开悟就是你的种子，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就像雨一样下下来到你的心田里，然后你那个种子或者现在发或者将来发，它是这样的，它不会说我有一个妙招，法不传六耳，然后你给我可以牵个头来给我交多少钱，然后我再考验你，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样，它不会这样去折腾人啊，折腾人，因为那个并不符合。真正的心性之理，我们继续看啊。他说，《华严经》引用这个《华严经》说，普贤身相犹如虚空啊，一于如如，不一于佛国啊，不一。这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的原文啊，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一于如如，不一于佛国啊，不一于佛国。解释佛国亦如，他说，虽然这种话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四祖他也会继续的进一步的来发挥，他讲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一与如如，他是讲的是这个法身，对吧？不一与佛国，就种种佛国，它有种种的殊胜的现象。但是呢，他说真正你通达了这个原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佛国已如，啊，佛国的种种差别也是真如，所以它是无碍之后。所以我们看祖师他是非常通达这个。经论的，所以通达这个经教的，而他会非常把经教的本意呢更加生动的发挥出来，他也不，但他不完全死于句下啊，所以说解释呢，真懂了以后，佛国也如啊，即如国皆不一啊，从根本来讲，更不一于如，不一于国，而且更加圆满，这是从这个。更深的限量智慧中来解释，或者借这个佛经来说禅的。好，《涅槃经》说有无边身菩萨 身量如虚空。又云有善光故，犹如夏日。又云身无边故，名大涅槃。哎，名大涅槃。又云大涅槃，大波涅槃，极性广博。哎，极性就是用经来印证我们那个广大无所不在的佛性，但是又无相的，哎，又超越有和无两边的这个佛性。哎，也就是涅槃，哎，是涅槃，涅槃体啊。学者有四种人，故知学者有四种人啊。所以说，学禅的人啊，哎，他有四种，一种是有行有解有证，啊，就是他自己有行有解有证，啊，有行有解有证，这是上上人，啊，上上人，啊，他也能说能行能证，啊，能说能行能证，叫有行有解有证。无形有解有证，这是中上人啊。中上人呢，他做不到，但是有一定的这个修正啊，他有解有证，中上人。然后呢，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他没有真正的体验到啊，但他可以去按照这个基本的原理去行持啊，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下下人。好，我们看下面啊，下一段。临时坐若为观行啊，临时坐若就是如何，就是平时该怎么去观行啊？若为就如何怎样的意思啊？他说临时坐若为观行，信曰道信啊，道信回答他说直须任运，前面讲的直任运啊，直任就是说，他说你也就是我们平时呢该怎么观行呢？他说就任运，什么是任运？这个任运说起来就是就前面讲的，就是说。不着心，不看心，不记心，不思维，不观心，不念佛，不散乱啊，等等啊，就是说，就是说，任运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用以坐禅为例，因为我们坐禅这是一个基础的修行，如果你坐禅这个熟练以后，你在日常中也可以这样啊，可以这样去修行啊，就是说，平常状态也可以这样修，就是说，你什么叫直任运？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它这种流转起灭，它来来去去，就如一个空房子人的来去去。课程烦恼，你一定要知道它是课程烦恼啊。所以任运，你就说由它去，由它去。但你的心呢？这个一个决心它是不动的啊。所以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也就是说，你不要压抑自己，不要封闭自己啊，不要去把心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对象，这要是整个敞开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这个房间，房间有很多人，如果你是这个房间的空间。假如你的真心，我们假如你的真心这个房间的空间，那这边的人啊，什么来了去了，门窗开着，对你来讲，它是没有什么啊，就这样。假如是这样啊，就是我就比喻，做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假如是个空间，对吧？那它就是这样。还有，假如我们的心清净心，它是个灯或者是太阳，那不管它来来去，你就是一直是这样照着它，就是你不会因为这个坏人来了灯关了，好人来了你把这灯聚焦给一个。好看的不好看的，哎，它不是这样，这种平等心、清净心来看待内外发生的一切，直至死的时候都啊，就这样。你这先生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但是你那个心长啥样呢？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是这样的。就是要这样一种啊，要这种，就是这叫任运啊，任运啊，任运。又曰，然后问说，那你比如说你要念佛的时候，要像面对西方不？他说，若知心本来，那前面讲念佛也是一种入道的一种方便。念佛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念佛心是佛啊，这是最圆满的见地。还有他说念佛即念心啊，这也是把最圆满的见地用于行持止动的这个本心的现实的智慧，哎，很活泼的智慧，哎，念佛心是佛，哎，念佛即念心啊，你要这两个通达，OK，你在念佛中，哎，你就会非常真正的可以念佛心入这个真正的这个一心三昧。好，那么我们看他这讲，他说，讲任运，回到这里啊，讲任运，他说，那我念佛要面对一个方向，比如说面向西方，对吧？好，道信回答，他说，若知心 本来不生不灭，你向东向西，你的心有东西南北吗？没有东西南北嘛，对吧？所以如果你那本心的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这个是禅宗的核心见地，也是所有的原教的见地，就对我们的如来藏本心的那个本体的一种认知啊，它的一种也是一种结论，也是一种结论啊，这是很核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听闻时你要把它锁定，锁定变成一种信心定心，然后呢再去种种行持，依法行持，或许有一天你就真正的触证这个心的本体，见到本尊，就所谓的本地风光，本地风光。他说我的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当下即是佛国净土，净佛国土，所以就不需要东西南北了，更不需要西方，更不需要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所以你看祖师他引用的禅宗最早期的，他就是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早期的到一个到第四祖，这很传统、很原汁原味的获得真正。正宗传承的人，他也是通达经论的，通达经论，通达经，比如说《华严经》《文殊般若经》《涅槃经》对吧，《法华经》，他引用这么多。所以说，近现代有的人他会把禅宗技术化，技术化就是说你一定要某种方式，一定要才能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拒绝让别人去学教。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有非常狭隘的。我们如果通过文本、通过历史了解禅宗真正的这种传统的话，你就不会这么狭隘，对吧？不会这么狭隘。他《华严经》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这个就是李长者，我们前面学这个。华严经修行次第卷，李长者也非常非常著名，经常被引用的，就是说"时至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对吧？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啊，就是这个六相十玄里边的就是一多无量什么这种就十玄门里边的，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就是这个一念刹那，你的一个刹那，你契合的那个本性，它无始以来都是那样的。自古到今，如如不动，一直在大千就崩坏，它这个东西不坏，就是那个东西，这就是所谓的那个无时间性的那个东西。但在禅宗里面，一定要求你要体证，就是有形有解有证，这是上上根人我们一定要体证它。但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解的层次上，对吧？在解的层次上，就是你要去理解一个先是一种文思的一种。建立一个基本的政治见，政治见，须知一方无量方，无量方一方，佛为顿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立根人说语。立根人说语。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菩萨，身行菩萨。就行甚深般若之菩萨，就禅宗的那种真正的上根行人啊，身行菩萨入生死化度众生，而无碍见，碍见大悲，实际上碍见悲有的时候就成为一种障碍，而无碍见，说真正的无碍的这个菩萨啊，达到无碍境的菩萨，他可以出生入死入生死化度众生。但是没有这种不受这种众生之苦，不受这种就是净慧的这种分别心的这样一种障碍，还是没有碍见啊。若见众生有生死，是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不明菩萨。金刚经就讲就是，如果有人说庄严佛土。那他就不是菩萨，对吧？金刚经也说，实无有法名为菩萨，连菩萨都没有。然后佛说，我欲燃灯佛所，实无所得，所以燃灯佛为我受记，说，你将来成佛叫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金刚经始终就是一个如如不动的金刚正体，所以金刚经来自于金刚心，来自于我们的就是禅者所提证的金刚心，始终是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心体流露出来的。所以《金刚经》讲什么叫善说《金刚经》？我们说，《金刚经》说， 经常一个，比如说，哎呀，你有比如说以生命出日分，终日分，与恒河沙的生命布施，不如有人持此金刚经，一字句顶，无人宣说，祈福生彼无量无边啊。但是金刚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什么叫正说？什么叫四句偈，无人正说？他说如无所说，就你就好像没说一样啊，这才是真正说金刚经。如果你说了金刚经，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复杂的印象，一个固定的一个理论体系。OK，你没有说金刚，你不是正说金刚经，你说了金刚经，给人了更多的执着和狂妄啊，或者用金刚经印证了某种另外的理论，那你说，或者把金刚经说成一种鸡血啊，世间的这种鸡汤，那实际上这不是正说金刚经，不是正说金刚经。真正的说就是如无所说，无法可说啊，是名说法。金刚经的原话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而且说法是如如不动啊，如不动，这才是真正的说法。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把金刚经的真意讲出来啊，这样，而不是把金刚经变成一种，我用某种理论体系去套这个金刚经啊，或者说用金刚经把它变成了世俗的一种安慰人心的一种东西。当然，他也有功德，他不，当他得不到金刚经所说的那种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自有他一定的功德。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见众生有生死。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这就不是菩萨。那你在度化众生，你觉得你觉得，哟，我是行菩萨道啊，我要完成有生之年完成我的 KPI，然后我要有多少个弟子，多少什么，然后要度多少人的，然后你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可怜啦，哎呀，这个末法时代啦，你言下之意，像我这样的，像你这样的高人太少了，对吧？那你像你就陷入自己的这个新的这种圈套里边去了，就你像都是妄想的圈套的这种，所以说亲切心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众生有生死，然后有我能度众生，金刚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你如果有那些，你就还没有入金刚经之门，所以你也没有度化众生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人他不是菩萨啊，不是菩萨就是说《金刚经》讲，菩萨是真实的通达无我法忍。严格来讲，他要达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或者要见到。好，度众生如度空，何曾有来去？我们现在听了很觉得很容易理解，就这回事。但是如果从祖师当时说出这句话，在那个时代上，他讲出这种话，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说度众生如度空，哪里有来去啊？既是语言，也是境界，也是他自性流露的这种智慧。所以你读这个，你千万不要以读经论的，你说哎呀，这就是哪一句话？这就哪你就是你读这个语录时，你会令你想起你过去的某些知识体系，实际上你都白读了。要我来看，你要真正契合的，你要知道他从哪来，他怎么讲，为什么这样去讲，从哪来讲的，为什么？这很包括读经也是这样的。金刚经云：灭度无量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得灭度者。所以我们看。法华经、华严经、涅盘经、金刚经、文殊三昧经啊，普贤观经、大品经，你看四组道信，他当然是他对经是非常，还后面还有观无量寿经，对吧？他是通达经论的人啊。灭度无量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啊，所以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后证得一切不空啊！因为这个按照唯识学，它这个它有一种真见到和相见到，相见到真见到相当于你那种一刹那能所双忘，就这个时候你是我，就等于说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没法说法，对吧？这个是他这个静至明和，对吧？这个能所双忘，但是一刹那醒来后， 一刹那就他一刹那他从这种状态出来，像见到，哎，我已经见到了，确认无疑，对吧？他后面他也可以变相观空啊，这样一种再去方便说法，甚至有化身，这是从初级到实际要逐步圆满的，对吧？一开始还要坐意观空啊，后面可以达到任运啊，这种还有一个过程啊，一个进展的一个次第啊。那这里讲，当然这里讲的也不一定完全和唯识学的那种很精准的一种对应，但它基本的道理很相似啊，差不多。那初地菩萨证一切空，后面证的一切不空，就是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意是色即是空啊，他这讲的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非色灭空，就色当下就是空，这个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空有了，对吧？已经超越空有了，啊，或者你它是圆满的那个空，啊，是圆满的色就是空啊，你不能说色的，就是其实它这个色即空，就是这个空本来就是空，它就是不能说色外有另外一个空，或者色灭掉一个空，啊，所以这个空它本身啊就是这样，它是圆满的一个东西啊，啊，色性是空。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够，当然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知道什么是无实无证，啊，什么是无实无证。好，那色性是空，所以菩萨修学空为证，啊，要证这个真正的空啊，真正的空。心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人。好多人在见空之中，他见空呢，有的是他的思想之见上，有的是某种感受，一种空，暂时的那种粗重不存在。他认为他证得空了啊，但空性而言的话，你见和不见，觉和不觉，它都是在空性之中啊，对吧？这圆满，这是圆满的这个空啊。大多数实际上是他和有相对的一个空，和有相对，他想象了一个空，或者说乌云晴空，我想象空间或者空气或者虚空，这实际上是有，这是我们心相心的一种相。这种妄想，哎，但这种相往往它也可以使你从日常的林林总总这种粗重、这种束缚、这种沉重感或者这种塞满的、逼塞的这种障碍的感中，能临时能解脱出来，也有一种轻松感，对吧？你的心量放大，那它也会轻松。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空性，和佛教里面讲的、禅宗讲的空是两回事啊。但是一般的人一开始是见空，对吧？非真空。所以见空就是说你心里造作的一种空的概念，或者你感受到的由这种概念所感受到的一种空，所谓空的状态，这是和粗重的有和相是有点区别的，但实际上本质上它是另外一种相。所以你的空是有的影子啊，你的空是有的影子，实际上你还是不是真正的空。所以有的人说我在观空，你坐意观空的，坐意空实际上你观的是有。就是你脑子里有一个空的状态、空的形象，有的人往往把这个一刹那似乎是昏昏沉沉、不知不觉，他认为是证到空了啊，这是糊涂啊，这是糊涂，不是空。所以说，这是心学之人啊，他修到得到真空，就真正体证那个真空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个空之见了，不会有空与不空、无有诸见。哎，无有诸见，实际上根本上来就诸见空，所有的念都是平等的，都是空幻，是这样的。哎，最终这个念的空幻感和那个真实的那个空的那个觉性智慧，它是一个东西啊，它没有能和所啊，这实际上从知见从修行它都是如此啊。所以说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啊，这很重要。你有个空见，有个有见，对吧？我们看很多人学到一定程度，他就火气很大，或者分辨性非常强，或者功高我慢等等这些，他实际上他是堕入某种见之中，堕入空见、有见等等啊。无有诸见啊，无有诸见这个人，实际上他真正的无有诸见，他就没有这个分别心，他也没有自我感，对吧？自然会一种平等啊、清净啊、慈悲啊、柔和等等这种，他是自然的这种状态，他不会那种非常aggressive 啊，这种从攻击性非常强或者好恶心非常强大的没有那种啊，但是他很清明，不是又不是说他没有是非感，他不懂得那些东西，他还是有这种清晰的辨知能力的。 啊，他不无有诸见啊，所以说善须解色空意啊，你要知道什么叫色即是空啊，这个色即是空它也很圆满的这个含义在其中啊。学用心者，要须心路明镜啊，心路明镜，悟解法相，了了分明啊，然后才能为人师啊，才能为人师啊。另外呢，复须内外相称，也就是内外一致啊，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就是说，你悟得理，你在行持中也是你这个，就是说，当你悟到这种真理后，你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真理的化身，就是真理的化现，叫理行不二或者不相违。哎，不相违，心性是清净的，那么你的言行，你既然真正能够，你能够悟到。能够证到这个清净心，那你的生命本身它就是清净的，你的言行就是清净的，这是平等的啊。这只所以说，你的这个身口意，它和你所讲、所行、所悟、所证之理是一致的，内外透明的。如果你说你开悟了，一个人说他开悟，他又甚至有五眼六神通，然后他还很贪财，那他肯定是没有开悟。毫无疑问，他在日常中，如果他的充满了戾气，或者充满了这种，然后他还说我这是我化现，为了你们好，这肯定是一个虚伪的人啊，或者是个着魔的人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一定要理行不相违。如果他说他解脱了，你看他一脸愁眉苦脸的，一脸苦恼相，他说他得到大自在了，那就是你这种自在，那我没修完比你自在，我就不稀罕了。啊，就所以说，这个人他一定是一种哎，性相不二，内外一如的一种状况。他说绝须，还有一个根本，绝须断绝文字语言，有为圣道。就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超越语言的，他可能去读去讲，但他不会被这网罗在困在其中。就是文字语言像，它是一种方便，而不是障碍，更不是话语权啊。更不是障碍，更不是他的立身之本啊！立身之本啊！严格来讲，我觉得不应该用佛教去赚钱，不应该把佛教的修行变成一种项目啊，变成一种技术啊，然后用它去赚钱，形成一个权力组织啊，或者一个宝塔型的组织，然后来控制很多人去赚钱啊。那这样的话，而且一旦一个人或一个体系，他被这个金钱和这个影响力的这种贪欲所主宰或，他就会 go crazy，就会失控，对吧？失控，他的背后的逻辑不是清净心了，他是这个资本的力量或者野心，或者嗔心等等啊，这即使假装是菩提心的，挂着菩提心度化众生的名义的，他背后可能是很多的这个贪心啊，或者我慢性啊等等，这些它都会走样，也就是它很快可能就会销声匿迹，或者它可能会受到这种法律的制裁啊，法律制裁。它始终是清净的，对吧？始终是清净，你清净无染，就是你不要去和你，既然你的身心清净，那你就不要尽量就不要把这个法和金钱和个人崇拜和情感的维系，或者说隐形的权利和这些混为一谈，混为一谈。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所以为什么禅宗说这个教外，尽管他也讲，也引用这种华严经啊，这个法华经，这个等等，引用各种的经论，广引经论，涅盘经等等，但是他的内心是没有文字相，只有这个是文字，才是很自由的东西，发光体，而不是网子，不是障碍，不是障碍，它是眼镜，它不是眼罩，不是眼罩。然后他，所以说这个，他说，所以说呢，绝须啊，断绝文字语言，有为圣道，所以他是无为法啊，他不是有为法啊，他不是有为法。然后呢，独一静坐自证道，独一静是真正的一个得道之人啊，和一个悟道之人，他可以方便随缘度化，但他自己呢，他会，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断的精进，然后呢，他会正果，正果，正果以后。起什么作用呢？就普贤行愿品、华严经里面讲这个果后的这种作用啊，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刚好，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继续。